七天之后呢，军期结束了，会场也恢复原状了，甚至拆掉了。可是很奇怪，我有一天走到大殿，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这条路很宽，可是我老是在一个边边的地方，就快把自己逼得掉下去的地方走。那是我们心的特性，那个就是我们心的特性。我讲的只是一个很维系的业的造业的过程。你碰到绳子，你让开，你靠边边走。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条件加进去的时候，听起来就有点像物理学上讲的那个静者恒静、动者恒动的特征。你这个业的那个习性会一直延续下来，绳子拿掉，可是你还是会靠得很窄很窄的走。我自己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事情，就是有点莫名其妙，就开始放宽心走。可是好像我后面几次经过那边的时候，我还是常常走到一半，发现自己又走得窄窄的。这种业的特征，我们在这一生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有机会可以看得到。所以为什么说业？很多时候我们描述它潜藏的状态叫做种子。造了一个业之后，它的相应的种子就埋在我们的，如果用唯识的讲法，埋在我们的世田当中。好，埋在我们的世田当中，心里面就带着这个完全数不清的多少恒河沙数，你不知道，各种各式各样的业种子。一次一次的在生命里面轮回，那这些种子里面呢，主要的特性就决定我们的下一生，重进串习先就决定我们的下一生。来，先相信这个道理，然后我们试着用用看。如果你认识到这个特征的时候，那你有没有想到说，一直到目前为止，如果我现在就突然死掉的话？假如现在就突然地震，那我的主要特性会是哪一个？这是一个跟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问题。假如现在就地震的话，那我的主要特性是哪一个？然后，在今天我问诸位之前，你过去的这一生里面，这个问题你关心过几次？你可能已经学佛很久了，可是你也可能相信，觉得自己相信业果了。不过我在猜，我们大部分人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一直迟迟没有让这个道理来引导我们的生命。我现在的主要特性是哪一个？我认识不清楚。在我还剩下来的生命里面，我又该培养怎么样的主要特性呢？我有没有机会培养得到？有，佛法上给我们一个方向。方向是什么？前面讲的重、静、串习，什么概念都没有的时候，可以从串习开始。什么概念都没有的时候，可以从静开始。那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成一个重业呢？可能要问你自己啊。比如说，你现在可以想一下，这一生给你伤害最多的人是谁？你在心里想他五秒钟。现在开始想，你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是不是相应内心里边会有很多其他的感觉起来？那我再问你一下哈，你们今天早上都有坐车吧？或者是自己开，或者是自己坐公共汽车，或者坐别人的车？请问你早上一出门，通过的第二个十字路口，你通过的时候它是红灯还是绿灯？知道的人能不能请举手一下？哦，好，我们会场有五六个，不错。大部分人是不知道，对不对？为什么？那不是一个重的业，你注意力不会放在那上面。可是刚刚问你，这一生给你伤害最深的人，你想想他；还是这一生你觉得你最歉疚的人，你想想他；还是这一生给你恩最多的人，你想想他。你感觉完全不一样，印象会很鲜明、很深刻。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影响过我们的苦乐。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把我们生命里面最深的苦乐挑起来过。可是你要达到这个特征，还要有一些其他附带的条件。通常我是讲一般的状况，对于你印象深刻的这些人事物，我们其实没事的时候就会在脑子里面再回想一下，没事的时候就会在我脑子里面再复习一次。这是看起的力量，想到你讨厌的人，想到你恨的人，你总是会想到他。你想到他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式各样负面的情绪加在他身上，你会不断的去复习他。这是太极的力量。所以本来可能是不重的业呢，透过太极会变得重。所以为什么我们始终佛法里面很重视大家临终的时候，临终的时候，那个时候皈依三宝非常的重要。其实临终助念啊，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它的内涵也是希望大家升起皈依，对三宝愿意皈依。那皈依的内涵，广论里面讲了很多。那这个是理路上的内涵，修行上的内涵，可能有的人体验到，有的人没有体验到。但是临终的时候，我们最希望产生的一个努力是什么？希望在临终的时候，我现起来的那个最强烈的印象是三宝，我一心一意想归头依靠他，我整个生命都想交给他。如果我有这种很强很强很强的感觉，就像我小时候想投进我母亲的怀抱那种感觉，那种强烈的感觉的话，那临终的时候那个重业是皈依的业。照佛法来讲，这个皈依的业可以让我们不堕恶道。好，现在回过头来，我刚才已经把重、静、串习的特征跟诸位讲过了，了解了这个特征，也知道临终的时候那个现起来的 主要的特性非常重要，对不对？你起码可以透过你的推理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的前半生在谨慎的岁月里面，如果我还是让我前面这段时间乱七八糟的过的话，光靠临终临门一脚，能不能成为一个重业？对大部分人来讲不容易。为什么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人家讲，为什么这个这样好像会影响念佛人的信心呢？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嘛。你想去西方极乐世界，本来不是说你一心一意的这样念，不用念底下你就可以过去吗？怎么又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到底是我只要念几下就可以过去呢，还是我要有很多的善根福德因缘才可以过去？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矛盾？其实这个内涵并没有矛盾的，真的能够一心一意念那几下，何等不容易啊！靠着念那个几下就能够成为一个重业，那先前还在活着这一段时间，事实上要有很多相应的准备。有的人如果出生他跟念佛相应的，他跟修行上的念力定力相应的，他靠着念佛他就可以让他成为一个重业。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他可能念佛念了十几二十年，发现说他还是一样，一边念一边生气，一边跟人家吵架，一边想起他恨的人就咬牙切齿，都有，你知道。有的人真的靠到念佛法门，他很快就可以相应。有的人他念念念念念，发现说奇怪，怎么念了十几年还是没什么味道，这都有的。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前面这段时间的准备的过程。那准备的过程哈，准备的过程它有一些准备上的那个要领，准备的过程有一些准备上的要领，有很多种方法。那有人可能会问，催眠是不是一种好方法？我是不是找一个人，找陈清音来给我催眠，然后在催眠的时候只要跟我讲相信阿弥陀佛，相信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念念念念，我就可以带这个很强的对阿弥陀佛的信心，然后去面对我的来生？我觉得也许有的人可以有这个机会得到这个结果吧。条件是只要你有善根福德因缘，若形成一个重业哈，两个特征， 一个是说我们对这个对业的这个知见这个认识要完完全全的开展，要完完全全的吸收跟学习，要真正知道业的特征是什么，认识这些真相。我什么叫认识这些真相，讲的再白一点好了，就是做这个业如法的做这个业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在认识上我们要不断的反复的去认识它，加深它，反复它，这是知见上的突破，是知见上的突破。这点其实很有用哦，这点其实很有用。你们可能都会觉得说我本来就不太信了，这样子勉勉强强的反复它，会不会产生效果呢？我是肯定会产生这个效果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以前我们有一个同学，他跟我讲过一个很简单的小故事。他说他的女儿，他非常宠她。我们这个同学是信佛信很久了，他对他这个小孩呢，百依百顺。那只对他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他常常念观世音菩萨，从小养成那种对观世音菩萨依止祈求的心。可是很简单啊，他每次跟小孩子讲说你念观世音菩萨好不好，小孩子就跟他撅撅嘴巴，不愿意。熬了好几年哦。结果上次921地震的时候呢，他跟他女儿两个人抱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女儿自己先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业的道理哈，我们大概会检查到说好像我们还是有点信有点不信的特征，但是 你常常去看它，你常常去看它，你认真的看它，佛讲的这个业果道理里面它推理的内涵还是很丰富的。如果你喜欢推理，你可以推理，如果你直接信，你就反复去串习。有一些是业的特征，比如说妄语讲多了，那重新回到人生的时候感觉的果报是你常常会被人家莫名其妙的回报。它这些业相上的特征哈，佛讲的很明确，就是这个特征。你可以透过推理去很仔细的想，看看你能想出个什么东西。我认为透过一般人的这种推理没办法把它完全掌握到，你也可以相信了之后你就反复用这个提醒自己，等到你在生活里面你常常碰到人家莫名其妙回报你的时候，你认真去看看自己的内心，当时讲妄语那个习气还有没有留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些迹象在。如果你看到的话，那把眼前这个事情当成你的提醒，希望我这个特征能够得到进化。那眼前这个苦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但是我内心里面要确定下一生不要再碰到这种苦。这就是拿着业果道理在反复的串习跟练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你生病，从小到大各种各式各样的病折磨你，好像看看快好了又莫名其妙出了一些问题。我以前听过一个例子，从小就非常非常多的病，后来心脏起了很严重的毛病，听说他那个时候他这个手术在台湾还是空前的，要用一种特别德国那边最新发展出来的仪器才能动他这个心脏手术，让这个心脏手术现在亚洲只有日本有货。那个医院还从特别去日本拿那个仪器回来给他开这个刀，然后手术好像是十几个小时，后来成功了。可成功之后半年他又出问题了，因为这个最新的仪器呢，它的一小段塑胶管里面呢，经过了很多折腾人的检查，发现装到他心脏里面的这个新的仪器的一小段塑胶管里面有细菌，他又进了医院，又继续开刀整理。有的人生命特征是这样子，不断的有病在折磨他，看样子生命好像寿命不敢确定自己的寿命可以维持得很长。佛说会感的这种果的特征就是杀生。这个业果的内涵哈，平常在不止内涵里面，你多多少少都看得到这个特征。他们会反复，他们也会反复的讲，其实在里面讲缘种的是什么，他收的也是什么，特征是如此。我儒家提到这些地方，提到业果特征的地方非常的多非常多，但是他没有讲得很深，他只是讲根据业果原理你应该怎么做。业果原理本身他讲的不多，但你隐隐约可以看到一些不能算蛛丝马迹，一些很明显的迹象。比如说中庸里面会跟你讲，大德者有很高的道德的人，必得其名，必得其禄，必得其位，必得其寿。道德崇高的人可以得到名禄位寿。比如说大学里面会跟你讲， 言不而出者，亦备而入。如果你讲的话是不顺着正道讲出去的呢，或者说不考虑、不体谅人家讲出去的呢，违逆人家的心意讲出去的呢，到时候也会违逆你的心意，重新回到你的耳朵里来。祸备而入者，亦备而出。金钱财货，如果你不用正道拿进来的，将来也会被人家用不用正道的方法拿走。就大学里面讲的，大学里面还有讲一举之道，所恶于后，恶于从前。所恶于上，恶于施于下；所恶于左，恶于交于右。就是说，你不喜欢后面的人这样对你，你就不要对你前面的人这样做；你不喜欢上面的人这样对你，对你下面的人也不要这样做。是大学讲的内涵。那我刚刚举了妄语跟杀生的果报，透过这个杀生的果报跟妄语来反省自己的内涵，这种特征在儒家有没有？有啊。孔子晚年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莫我直也夫，没有人知道我。”子贡就问说：“为什么说没有人知道夫子？”本来正常人是应该没有人会知道夫子啊，夫子的学问那么广博，他的子弟都说养之泥包，专之泥坚，当然没有人知道夫子。可是夫子回答的内涵不是这样回答的。夫子说：“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我？因为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我们一般人遭受痛苦的时候，一定会觉得问题是出在对方，出在外境。如果没有人可以怪的时候呢，我受了这个苦，总是有一个人可以怪。如果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怪的时候呢，我就怪老天爷不公平。可是夫子不是这个样子，夫子说不怨天不由人。那个就是透过业果啊，反省自己的结果。或者儒家还有讲色有四诸君子，然后失之真骨，反求乎诸己。就是也就是说，那个色相呢，就跟君子的行为很像，帮他偏差了错了，他会反求诸己，是因为我色的不好，不是靶子有问题。那你透过业果的内涵去对自己做反省，然后修正自己，不是去一昧的要求外境改变，这是业果在我们生活、在我们行为里边运用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以我自己来讲哈，有的时候我碰到一些学佛已经学了很久的居士，乃至于他们整个生命都已经投进佛法的事业里边，那但是不管是我还是生在里的其他同学，我们有时候还是会碰到这样的一类事情，就是他跑来找我。讲他有多苦，他现在碰到的困扰是什么，然后最后他提出来的要求是，法师你能不能去开导一下那个人，让那个人好好反省一下。然后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有一句话就始终放在心里不敢讲出来，就是如果我现在没有办法劝你反省的话，我怎么劝另外一个人反省呢？那个业的特征，慢慢看清楚之后啊，你会知道他改变的方向要从自己的内心开始做起，那是唯一改变的方法。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特征呢？因为业有一个特征哈，感果的业是连佛都拉不回来的，感果的业是连佛都拉不回来的，这个特征很明显。以佛自己的视线来讲。佛自己有金枪马麦之报，佛自己的全族的人都被杀掉。你不是佛吗？你不是很厉害吗？那你自己的族人都救不了，为什么要信你呢？可能佛救我们的方法不是让我们看到他有什么扭转业果的力量，不是。佛救我们的方法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业果的真相。不过这里有一个特征啊，以前我记得我早年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学到业果这一段的时候，会有满身的挫折感，就是哇，原来真相是这样子，连佛都帮不上忙，业果又这么冷酷无情，这样啊，拿你半斤，将来还你八两，一点都不少，这样我过去又这么愚痴，造了那么多恶业。我一直到现在有一幕印象都很深刻，我记得我已经吃素了很久之后，我有一次跟朋友去海边玩，我居然还很无聊，拿石头这样乱丢丢丢丢丢。我看到沙滩上有很多螃蟹，我下意识的拿起石头就这样丢，像玩玩具，好像我不知道，有点像游乐场那种感觉吧。 所以我就很清楚看到一颗石头打断了一只螃蟹的脚。那一幕一直到我现在印象都很深刻。我一直到打到他脚的时候，我才突然像醒过来一样，我刚刚在干了什么这样。所以我们无锡人一定造了很多糊里糊涂这种伤害人家的业。哇，现在将来他赶果的时候，佛没办法帮我这样，那我怎么办？所以有的人他开始多知道一点业果之后，他就决定说，那我还是不要认识他好了，这样我可以过得比较快乐一点。可是实际的情形并不是如此啊。我觉得业果有它很现实，然后要我们自己很坚强去面对那一面。可是也有它背后很大的加持力量。刚刚说过，已经赶果的业没办法，可是没有赶果的业办法可是很多啊，那是真的。我觉得碰到这一步啊，会说会去的人哈，是因为你没有把你已经接受的概念里边的另外一个东西真正的信他，拿它来主导你的生命。你们猜我要讲什么？那是业果的另外一个特征啊，轮回相续啊，我们不止这一生啊。你这生也许遭遇已经很惨了，你可能已经成为一个重病或者是残废，好，你一只手已经不见了。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这只手是不可能再另外长出来的，这是这一生已经赶果的相状，不可扭转。可是对于你的下一生，你的下一生赶果没有？你下一生的主要特性形成了没有？形成了，形成了。如果你现在就死，那个主要特性一定会现起，但是在你还活着的时间里面，你都有机会改变它。轮回里面哈，轮回里面我们走的这条路哈，有的时候我的描述起来像是一种抢时间的过程。什么叫抢时间呢？你们都知道那个乌达国师那个慈悲三昧水忏的那个由来吗？过去他是晁错，把元盎杀掉了。那元盎找了他14次，都没办法找他麻烦，为什么？他时时都是持戒很精严的高僧。那到了乌达国师这一世，因为实在是德恨太高了，皇帝也非常尊崇他，赐给他一个沉香木做的宝座，生了一点点娇慢心。那个时候，晁错的冤魂才有机会趁虚而入，然后生成一个人面，嘲笑他痛苦了很久。最后靠着那个，好像是迦诺迦尊者的加持吧，让这个人面疮的冤业化解了。所以我说，生命的历程是一个真正我们想走出轮回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抢时间的过程。刚刚不是说业是重尽串习先吗？我们过去造了很多恶业，没有错，我们也造了一些善业。那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里面，我们还是可以造一些业。我们能做的努力是什么？你尽量造一些新的重业，插队进去，知道吗？插队。让那个先本来会先赶果的恶业排后面一点，你先让前面这几次善业先赶果，那善业赶完了不是还是恶果吗？没有，你善业赶果的时候，如果你懂得方法的话，你去的是一个好地方，你有好的学习条件的话，你可以用你先抢到的这一生再去多造一些新的重业，再争取一些时间，再争取一些时间里面，再造一些新的重业，再争取一些时间，一直造到什么时候？当然你自己有把握出离轮回，或是你有把握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人真正走的那个修行的路，一生一生来看，就是这个过程。怎么会离得开业果呢？为什么我们在广论里面经论上会说，业果之法是一切白法的根本，白色的白，一切白法善法的根本。真正学佛相应，真正让佛法影响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靠的就是业果的认识和了解，而且照着它做。好，那我想讲到这边，大概已经有蛮多人会开始关心，好，我怎么去抢这个时间呢？我怎么去造这个重尽串习的业呢？我讲的方法一定不是用催眠。 催眠有它一定程度的好处了，比如说刚才那个公案里边，那个小孩这个恶劣习惯的那个情况，看起来催眠的效果很好。不过有一个特征啊，这个特征你不用等催眠，你可以用你自己生活的经验里边去看到。我不用讲别人，我就讲我自己好了。我刚进凤山寺的时候，刚出家，道心很猛烈这样。然后有一次呢，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用功跟用心的时候呢，就突然觉得说，这个吃这么多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情这样。那虽然我饭量还是很大这样，因为我们在凤山寺只吃两餐嘛。年轻人这样子，哇，那吃两餐的话，就是会吃很多这样。你下年决定我要吃少一点这样，然后吃少一点，而且不要再添了这样子。我就下年决定我要做这个事情，然后我花了很大的劲，我也跟佛菩萨祈求，我就开始这样做。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做了差不多快半年了。可是做了这半年里面，我慢慢发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奇怪。每次到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情绪就开始有点不好了这样。然后呢，每次偶尔他们会有人来斋生啊，干什么，就煮一点比较好吃的东西。其实凤山寺吃的东西啊，平常就是大锅菜，就是青豆啊、马铃薯啊，然后玉米啊、地瓜全部煮在一起一个碗这样。那人家来斋生的时候会好一点这样，可能我们平常吃的白饭啊，那斋生的时候可能就变成拌饭，就是拌一些料进去，这样拌炒饭这样。好哇，斋生的时候东西比较好吃啊。可是我已经讲过，我要训练我自己，我不要起来添，我吃的少少的这样。所以我好不容易吃完之后呢，我看看周围的人还在那边添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非常看不起他们这样。哎，你这些死生轮回里的凡夫这样。然后呢，因为我已经不添了，我饭量已经很少了。结果有的时候一坐下来一看啊，这是哪一个家伙给我打的饭，他没看到我的饭量吗？他居然还肯给我弄得更小。我想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啊？内心里面这些特性的进化有它的次第跟方法，不是你随便看中哪一个你挑了你就想去用它，那会起很多副作用的。也许到最后你这个饭吃少的功德培养起来了，可是你在嗔恨心那边造的功德，你在排斥别人那边造，不是功德，你在排斥别人那边造的过患可能更大。那我后来才知道说，不是靠我当初一个猛力哈，你去硬不吃这个事情就可以弄得起来的，不是。对绝大部分人来讲，那个过程不是这个样子，有他的方法。你先觉得现在这个东西的对峙是不是眼前最重要的一步？师长是不是也这样认定？认定之后，你要透过很多思维的力量，知道吗？你要去思维，这样吃都有什么过患啊？这样少吃有什么好处？然后每次，当你真的少吃之后，你去体会一下它的好处。当你不小心又多吃之后，你去体会一下坏处。可是通常哈，我们吃的轻轻然的时候，那时候脑子不会再用思维的力量，吃饱了就很想睡了嘛。是有它的方法，有它的次第。好，那为什么刚刚说催眠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他在这个案子里面，他这一生受的最大的困扰是顺手牵羊这件事情嘛。好，那顺手牵羊这个事情是他最大困扰，针对这个主题去找医生。医生，哦，你现在有一个顺手牵羊的问题，好，我们来催眠，找你的原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哦，是这么回事，没有了。我刚刚有问大家一个问题，他以后会不会再犯？有可能再犯，也有可能不会犯。看什么？看他先前对这件事情，哦，原来是我的，就一定是我的，不是我的，迟早会失去。这件事情，他速生串习的认知程度强到哪里？如果速生串习的认知程度不够强的话呢？那可能十几二十年之后，在他搞不清楚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会再犯。如果他速生串习认知能力够强呢，有可能这个特性是从此以后被进化。催眠是一个重要的助缘，但是重点是长时间串习的那个正确认知的力量够不够坚强。 催眠等于是什么？把他出生对这个事情的认识重新叫出来。那你对这个认识，你到98分就98分，80分就80分，叫出来吗？没叫出来，沉睡在记忆里边的时候，你是没有这个认知，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个认知。叫出来之后跑出来，你就好像突然多了这个认知，这是催眠上看到的效果。但是这个特性在这个多生多世的生命里边，是不是真的进化了？还是要靠宿生对这个事情串习出来的认知？认知力量，正确认知